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首先，我们今天要为我们教会的三福队员来感恩。3月17号，前几天他们结束了为期10个礼拜的紧张的学习。我看到我们教会今年好像在有一场重新得力、展翅上腾的40/100的接力赛跑。我想第一棒就是我们的三福队员起跑的。我们看到这一次神借着他们的口，借着他们的手，使40多个人完整的这个听到了福音，竟然有20个人蒙恩得救，归入了主的名下。我看到这次圣灵是再一次激动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我在想说，若不是这次圣灵激动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神在呼召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三福可能还继续宅在家中，继续等待着疫情的过去。现在我们回头来看，那是神兴起环境，拿掉了我们里面的小性，将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我们不能不将荣耀归给那让我们可以重新起来继续接力赛跑的上帝。阿们。40/100第一棒他们跑得很好，我们要接上去，那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上个月我们中文堂18个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同步，我不知道在过去的教会生活中能不能有人，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情况，是全教会连续的整整3个礼拜的同步的在仔细的读一卷书。我们读了哈该书，我们相信背后也一样绝对有上帝的美意。这一次当我和自己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学习哈该书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学过了很多次哈该书，讲了很多次的哈该书，我还是看到了自己过去不曾看见的亮光，得到了不少曾经不曾经历过的那种感动。今年以来，我们应承华人教会转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继续倡导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我们明确了多堂点的教会意向，我们设立了事工和教牧养的双重体系，以及我们小组要进入重整和三驾马车等等。在这样的时候，我相信神特别为我们应承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预备了这一卷重建神的殿的这一卷小先知书。1995年，我离开应承，先后服侍了3个教会，重建圣殿是我不断传讲的信息。记得在洛杉矶，我们开拓了华夏基督教会，那个时候刚刚服侍到第7年的时候，人增多了，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所去。那时我准备连续传讲4堂重建神的殿的道。当我讲完了第一场道，第二场的信息我已经写了，想不到那个时候神却封了我的口，把我讲到的感动在一个晚上就拿走了。那是因着我18岁的孩子犯罪错，我就作为牧师就引咎辞职，离开了那个心情开拓并且整整服侍了7年的教会。2007年，我们又来到了 Austin 池塘拓荒，因着一个感人的意象，这个意象的名字叫3年3乘300人，就是用3年的时间要在 Austin 西北的3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一个300人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带领差不多30个家庭出去，我开始连续传讲重建神的殿的道。8年后，当我离开了那个教会，弟兄姐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张牧师很喜欢讲直堂拓荒重建圣殿。所以直堂拓荒重建圣殿的信息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情节，或者说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痛。好像每一次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了。3年前，当神将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意象清清楚楚地刺下来的时候，我的心是挣扎的，我里面是战惊的。我知道神这辈子是不会让我过太平日子的，因为直堂拓荒绝对不是去执一个眼见的一两个眼见的新堂，外展 食堂是要改变整个的教会文化。大家都知道，一个妇人能够生孩子，是因为这个妇人有能够生孩子的生理条件。同样，一个教会能够拓荒池塘，是因为那个教会有了可以拓荒池塘的属灵的生态环境。要让一个金字塔型的以内需为主的教会的生活方式，渐渐的转变成为一个扁平的外展的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文化。要让一个教会从事工导向渐渐的变成一个属灵的导向，那是一道厚实而又沉重的墙，是一件吃不了就可能要兜着走的事情。我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五年多了，我曾经向神求，再给我五年的时间，好好打造这个多堂点的教会。但是谁能夸口呢？谁能知道自己明天的日子和脚步呢？两年前我就想过了，自己可能因着再一次传讲重建圣殿的信息，或者是因着大力推进教会的转型而离开应圣华人教会。所以这就是我牧师至今仍然带着阵亡的心在你们中间服侍的原因。今天我要继续来借着重建圣殿的哈该书来传讲今年教会的主题，在哈该书中暗含着的几个重新。在过去的两堂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讲了重建圣殿的四个重新。第一个重新是在于你我将眼光转向神，不要将眼光转向困难的环境，不要将眼光转向软弱的自己。第二个重新是在你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是先求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乃是看到上帝的殿荒凉。第三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所驱动起来。记得神在圣经的历程告诉我们，他只用那些被他的灵能够激动起来的人。我们不能再做泥球，我们要做皮球。第四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不要看手中所做的工，看为无有。今天我要讲的第五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分别为圣，里面单单归给神之后再来碰出圣功。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在做圣功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分别为圣的心，并不讨神的喜悦。在旧约先知书，只有哈该书严格的将神的五篇信息都清清楚楚的标上了日期，所以我们后人能够比较准确的还原这一段非常精彩的荣耀的圣经历史。我们先来注意哈该书中所记得的五个日期。在第一章第一节，哈该书中就讲了在大力物王第二年的六月一号，神定的日子，神开始发话，向所罗巴伯、向约书亚、向所有的百姓发话。第二个时期是一章十五节讲到，过了23天以后，在6月24号的时候，看到神的百姓，他们的心被激动起来，他们开始上山取木料，重建神的殿。第三个日子是7月21号，就是他们在重新开工27天以后，上帝开始指责百姓竟然开重建的圣殿堪为无有。他们虽然起来进殿了，但他们觉得根本跟所罗门王的圣殿不能比，所以灰心丧志。神开始指责他们，虽然他们已经在碰出圣功了。9月24号，就是在百姓开工整整重建圣殿的3个月满了的那一天，想不到上帝的话又一次来到了哈该。哈该那一天急切地向百姓连续传讲第4篇、第5篇的信息。从这一天开始，3个月里面神还没有祝福，虽然悔改了还没有祝福，但是直到9月24号，神的祝福才开始临到。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背后的奥秘。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神要先知向祭司请教圣洁。我们来读第一段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 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国这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这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我需要稍微的来做一下背景和内容上的解释。宗教历，犹太的宗教历9月24号是今天的阳历的12月18号，就是说这在之前的三个月应该是巴勒斯坦地区秋雨来临的季节，但是到了12月仍然没有下雨的迹象，旱情严重，灾荒依旧，眼看着来年的收成就要泡汤了，百姓这个时候非常焦急的就去求问先知哈该。哈该不知道，哈该就去求问神，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很奇怪，这次神没有直接回答哈该，而是要他的先知哈该去请教祭司们一个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每一个在律法上的犹大百姓都应该明白的，关乎一个礼仪上圣洁的问题。刚才就是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而今圣殿已经重建了三个月，但是灾情仍然不断？原因到底在哪里？神不说话，却要他的先知去求问请教祭司来回答。神要哈该去向祭司请教律法，要哈该举列代表百姓来向祭司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礼仪上的圣洁可不可以传递给人，传递给事？所以圣经告诉他，这里讲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算为圣洁吗？祭司回答说，不算为圣。什么意思啊？祭司给予否定的回答，不算为圣，这是什么呢？原来祭司是说，分别出来祭司用的肉分别为圣了，是圣肉。这个圣肉呢，如果你用一斤去把圣肉要搬到祭坛上的时候，这个一斤算为圣，但是这个都圣肉的一斤却不能使其他的第三者变为圣，那就是说这个已经变为圣的一斤不能传递给饼，不能传递给汤，不能传递给酒油和其他的食物。换句话说，用今天通俗易懂人人明白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把脏的盘子和干净的盘子放在一起，是干净的盘子让脏盘子变为干净呢，还是让脏盘子会让干净的盘子变为脏？祭司的回答肯定，脏盘子会让干净的盘子变为脏。接着哈该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如果把神的圣物和污秽的东西放在一起，这会不会让污秽的衣服变为圣呢？祭司说 No， 不会的。圣经记载哈该向祭司们询问的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祭司们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一个人有礼仪上的不洁净，如果摸了死尸，就可以像传染病一样，甚至传染到其他的物上。记得那一天我们在线上一起来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听到超英姐妹做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很接地气的比喻，她说这就像我们今天打新冠疫苗，现在我知道啊，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在应城可以4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打了。他说这就像新冠疫苗，它只能使你我打了新冠疫苗的人免疫，但你我却不能使别人免疫，但反过来如果你染了病却可以让人人遭灾，他就这个意思。整个圣经就讲这个意思，那一天哈该将圣洁和污秽的答案以及时而准确地应用到了当下重建圣殿的犹大的百姓身上。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能分别为圣，那么你们今天所守住的功和你们所献的祭都必然带着污秽，就无法蒙我的悦纳。所以哈该断言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的面前也是如此，你们今天手下所做的各样的功也都是如此，你们现在祭坛上的也是如此。我想如果我们在其中，我们或许也会追问说，神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不是悔改了吗？今天我们不是上山了吗？我们不是重新开工了？那你要我们做什么？谜底揭晓了，就像神曾经连续16年管教犹大的百姓一样，哈该明明的告诉大家，就是从6月24号重新开工到今天9月24号，这三个月 尽管耶和华为着他的耶路撒冷，为着他的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尽管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荣耀是那样的真实，尽管耶和华他的灵感动波斯古列王之后，再一次感动大利乌王，全速的提供犹大百姓所要建殿的所有的材料，供应犹大百姓所有献祭的物品，尽管耶和华他在撒旦的控告面前让大祭司约书亚脱去了污秽的衣袍，但是就是你们对上帝这些作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分别为圣，你们沾染了污秽，你们不断的看自己所手做的重建的圣殿为小，觉得不能与过去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相比，甚至小到无有，甚至小到你们觉得这做工根本不值得，所以神就一直没有停止对你们的管教，没有让雨如期的下到你们中间，非常严厉的审判，真是当头棒喝。原来犹大的百姓以为自己的脚已经回到了圣地，我们的手已经在碰触圣宫了，我们就应该是个洁净的人了，但是上帝说 No， 不是的，参与圣宫的人本身的圣宫他不能使人洁净，只有人里面圣洁了，他所做的功，他所献的祭，他所造的圣殿才蒙神悦纳。弟兄姐妹记得这一点，圣经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一样，教会的侍奉不能使我圣，不能使我成圣，只有我里面成圣了，里面分别为圣了，我所碰触的功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被神悦纳，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70年代初美国东岸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很有口才，出口成章，在那个时候被人视为明星，很快的周围的城镇的人纷纷涌入他的教会，许多人因为他的讲道信主得救，于是这位牧师决定用大的体育场来进行布道来讲道，那个场子可以坐下2万人，70年代的事情，教会打出广告，印了大量的海报，耶稣充满能力的形象高挂在体育场的上空，这个牧师将自己的画像小小的印在了这个海报的最下角，布道会的题目是地上天国，布道会座无虚席，非常的成功。之后呢，西海岸有一个大教会听说东岸出了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牧师，就给他提出建议，他们告诉这位牧师和他的教会，现在你们需要扩大影响力，最好用你牧师自己的名字来做每日的电台的节目，这样呢可以同时做一些广告来支持你们事工上的需要。哎，这位牧师听着觉得非常有道理，就言听计从。不同的是，第二年的布道会放在体育馆内的那巨幅的广告的海报就变成了牧师本人的画像，而一个小小的耶稣印在了海报的下方。第三年广告海报上找不到耶稣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教会还制作了一个挂件，每个人都有一个挂件，给每一位与会者，上面不是十字架，而是这位牧师和他事工的图案。当偶像的灵和商业性的炒作一来的时候，圣洁的圣灵就开始离开了。问题是，这位牧师他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追随者，有很多的粉丝，他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事工，他急需收入来满足越来越大的事工的预算。可悲的是，因为圣灵已经走了，事情很快的就开始走下坡了，牧师他的讲道吸引力在一直在往下降落，牧师他的收视率在电台上的也急需的下降，牧师他带领开拓的事工运转也开始不良，最后整个帝国，我说的是帝国，摇摇欲坠，直到最后完全的崩溃。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进到我思想中的意念就是分别为圣。我从中看到的是所罗门的圣殿和所罗巴伯的圣殿会连接最后被毁，借着这个事故事，我就看到了一个现代版，神把它拿去了，毁掉了。这就像耶稣所说的，凡栽种的物，今天我们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然会拔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出于神，你再大的东西神也把它拿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样在重建神的殿，一样要让我们的应城华人教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那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能够重新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分别为圣，然后再用我们的手来碰触上帝的圣功，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不然我们的服事就不会蒙神的悦纳。无论是我们当下心情的服事，还是我们已经或者未来要执出来的眼见的堂会，里面分别为圣，再来碰触圣功。好，我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是神允许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如果人愿意分别为圣，神的祝福会临到吗？答案是当然的，是一定的。我们就来看神下面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一块石头的光景。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了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前以前，就是从9月24号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好，我们就借着这些圣经，我们来看几个关于日子的含义。在你我的生命中，每一个与神相交的日子都是极为重要的，以致短短的哈该书用了5次追想，就定点定时的追想。在你过去人生的生命中，有5次跟神相交的日子，你不要忘记第一个日子。所以我在想说啊，地上的人很快会忘记昨天，但是天上的上帝从来不会忘记。盼望大家借着今天的道，借着犹大百姓曾经吃过的灰、吃过的亏，让我们这些人的属灵生命可以变得比较的聪明一点。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人生中有多少次神跟你相遇了，你忘记了吗？值日，第一个值日是6月24号，这是神在16年之后第一次再一次让神的百姓激动起来。过去他们曾经经历激动，被带回了耶路撒冷，16年的沉默，这一次再一次被神激动起来重建圣殿。这是一个人与神关系上的转折，那是决定性的，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被圣灵光照、忧伤痛悔、与神重新相交的日子。这是值日第一个。第二个是那一切的日子，那是指6月24号以前的16年，6月24号以前的16年，那是只顾天花板的房屋，却不顾圣殿的荒凉，遭致神管教的日子。接下来一个说此日以前，这个此日是指哈该讲话的当下，就是9月24号以前，包括6月24号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算在里面。特别是指他们重新开工以后的最近的3个月，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殿如同无有，神的管教就没有停止，神没有停止降下的灾，直到如今。好，所以神就说，你们这3个月里面，你们想得却只得，跟过去16年一样悲惨的情况，这3个月仍然没有改变。这是给整个以色列百姓里面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那么从今天起，从9月24号开始，犹太的百姓，你们终于醒悟了，那么我上帝就开始停止降灾，从此以后就将福气临到你们。16年是神管教，这3个月仍然是上帝管教，如果里面没有分别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了半天，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人如果不解决里面的圣洁，神就停止祝福，直到人里面真心悔改。这跟今天唱的几首歌都是一样的。我看到哈该书最后的三个月的故事，但是神借着重建圣殿，在一路赶鸭子，让犹大的百姓上架。表面上神是在说怎么做，一直在说怎么做怎么做，实际上神在不是叫我们做事，神在叫我们怎么做人。 原来人生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对，在于如何来荣耀上帝的名，与神为了他荣耀的目的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能够相配。如果人离开了蒙召重建圣殿的这个神圣，我们都是蒙召被神带出巴比伦了来建造上帝殿的那个人，如果离开了我们信主了，离开了那里面蒙召的那份神圣，我告诉你，我们与不信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两样。我看神不厌其烦的那么认真的反反复复的在讲说这些话，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把承接他福气的器皿预备好修补好。有人说得好，一个渗水的木桶，它实际的容量，如果这个木桶渗水的，它的实际容量不在于眼见的大小，而在于它的破口在哪里。如果这个木桶的破口在洞底下的话，那么它还能承受多少从上帝来的福气和恩膏呢？我记得三年前，那时候我们刚刚这个时候，这个从中西部这个开这个夏令会回来 ，OK， 有一位弟兄来告诉我说，哇，那天我知道是刘富林牧师来带领，我们也在那种 ，OK， 他说新的三天非常的感动，我甚至走到前面跪在前面祷告，想不到回来的一路上，这个两个小时了跟太太吵了一架，回到家三天都懵懵懂懂，他说我都想不起来这三天到这个聚会中这样讲什么，这种现象有呢？你教会今天得了恩膏，对不对？你明白了，回家路上就要十分钟跟太太吵一架。我告诉你，今天我牧师讲的，你不想不起来什么东西，恩膏就流失了。你的洞在哪里啊？洞底下。万军之耶和华借着先知哈该的手应许他的百姓，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们。今天我要借着我们教会三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来与大家讲说神要赐福于我们的日子。换句话说，什么才是你我蒙福赐福的今日呢？怎么才是我们应承华人教会后来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呢？我第一要举四村弟兄的例子。那一天他灵修讲到了草原，草原上他说牧羊人牧马人来驯服那些小马的场景，我过去电影中也看到过，那些小马从最初的既要不驯，竭力的反抗，嘶声吼叫，到最后降服，以致最终顺服并服务于主人的过程。他讲了三个服，他说他口这个安徽话口音不大清楚，从来不知道这个顺服和驯服有什么区别，后来他才知道了，原来有三个服啊。哇，师母在看到的，他说我想的就是两个人，他看还没看下面的，他就想第一个想到师兄，第二个想到瑞宗，他就想他们两个话音可能都是一样，第一个什么驯服，幸福 OK， 第二个什么降服，第三个才是顺服。他说这跟他信主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我真的阿们，谁都不这样呢？一个基督徒的身量，我告诉你，我看你的身量只是看你是否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了。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每当你敬拜的时候，当你举手的时候，我告诉你，第一个动作什么降服，你手心向神降服，告诉神我没有武器，我完全降服在你里面，其实才是赞美。你没有这个跪下的姿势跟神相符的，你的向神的敬拜是空的。一个顺服神的人，他的身上会留下十字架对付的痕迹，我一看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地方被上帝所对付了。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会留下清晰的指纹，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上帝的指纹呢？教会的转型，小组的重整，牧养体系的建立，都是我们从对上帝的驯服降服顺服，这样才是你我蒙福的今日，这样才是你我来重建神圣殿，是应承华人教会从以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今日。9月24号，我第二位要讲的例子是小春姐妹，她在灵修中特别讲到活石的领袖，活石的领受，她说主耶稣是活石啊，是有生命的石头，也是神所拣选的宝贵的房角石，所以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放在哪里，其他的石头怎么样，活石嘛，就应该顺着房角石就放在哪里，才能建造成建筑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跟随的方向，他说灵宫既然是圣灵的宫殿，就是上帝的工程，在建造灵宫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像基督耶稣一样成为活石，任凭上帝把我们放到哪一个处境，我们都能够与房角石耶稣基督连接侍奉上帝， 做这个大工程的其中的一块石头。他还说，我觉得这里的活石除了具有生命的石头以外，还有灵活与顺从的旨意，在上帝面前不存自己的主张，只求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的心意，学会适应和顺服。他最后还说，今天我们的教会好比是神的一座灵宫，我们要学会融入教会，与弟兄姐妹要好好的相处，在灵里彼此相爱，在一切的事工上学会顺服，好好的侍奉上帝，讨上帝的喜悦，这样才是我在想说，就是你我蒙福的今日，这样才是重建圣殿，使应承华人教会后来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的今日。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说第三个，最后我要来讲说素兰姐妹，她在日前的三福出队的时候，她做了一首诗，我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我一看也感动了。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本父弟兄谱曲，或许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教会未来的一一的会歌。现在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带着感恩的心来读，盼望能够感动素兰姐妹，感动我们三福队员传福音的灵，也一样能够感动我们应承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很有趣的，来，我们一起来。我是被你拣选的宝，无法忘记你待我有多好，如果离开你温暖的怀抱，我不知还有谁可以依靠。我是被你拣选的宝，你赐给我的恩典一点不少，只恨我糊涂不懂你的心，跌跌重重还总想往外跑。我是被你呼召的宝，何尝的庄稼果蒸发白了，你开我的耳我的眼睛，我就不能再装着不知道。我是被你疼惜的宝，精心养育如今算开了窍，阿爸天父我是你的孩子，滴水之恩就要涌泉相报。你会看到圣灵的感动吗？我想到这就是你我蒙神赐福的今日，这就是我们被神的灵激动起来重建圣殿的生日今日，这就是我们因着信心看到应承华人教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今日。哈该书的三堂信息我讲完了，我们一共讲了五个重新，请你记得，第一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先将眼目转向神，第二个重新是在于你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第三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再次被上帝的灵所激动，第四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第五个重新在于你我能够分别为圣，只有里面单单归给神之后，我们才能来碰触圣功，被神所悦纳。如果今天你还要我牧师借着哈该书讲最后一个重新还是什么的话，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回到实体的教会中来崇拜，不是简单的重复。我告诉弟兄姐妹，去年的3月15号我们停止了实体的崇拜，这一次回来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你里面因着上帝给你的话，你里面有一个重新。现在我呼召大家站起来，我们因着一起在圣灵里面感动的信心来开口，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不要让神的教会，一起来读，因着疫情再继续荒凉下去，现在就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辰，现在就是我们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激动起来的时候。既然哈该书的道理我们都听懂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就让我们起来上山取木料，现在就让我们不再看回到实体崇拜如同无有，现在就让我们分别为圣，重建圣殿，蒙神悦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数千年前你的先知哈该，借着圣灵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今天你的教会众弟兄姐妹树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被神拣选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有福了，愿我们结出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主借着哈该对我们说话，要我们预备好器皿来承接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福气。 愿我们看到耶和华为着他的教会今天仍然心里极其的火热，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所以我们就不能不冷不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的冰冷。愿今天就是蒙福的日子，愿今天就是重建圣殿的日子，愿今天我们就可以在信心中看到应承华人教会以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